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透过天涯客这个系列，我们跟大家讲一个浪迹天涯何处是吾家的故事。透过创世纪，我们见证亚伯拉罕他离开家乡，去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在跌跌撞撞之间，有时甚至陷入进退两难的情况。透过他的故事，我们反省哪一个地方才真正是我们的家乡呢？我们亦都思考过，我们怎样可以同神一起去编写我们人生的剧本。正当亚伯拉罕的人生渐渐渐入佳境，稍为安顿，不需要再频频扑扑左闪右避的时候，当到他的人生好像进入了大直路，眼见应该可以无风无浪地去到终点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22章，天涯客的故事呢，他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发展。当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去到我们今日要看的第22章，我们原来发觉时间线呢已经横跨了差不多50年了。你问50年半个世纪有几长啊？还记不记得45年前左右的夏天，即是1980年，无线电视播的剧集叫做《轮流转》。那套本来是80集的长剧，但因为收视不理想，在播到第22集的时候就被迫去腰斩，成为第一部 TVB 被腰斩的电视剧。说回亚伯拉罕，神在创世纪的22章给了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神就说到，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这里，神不是叫亚伯拉罕变卖他所有的财产，将钱去捐给穷人那么简单，而是要将他的儿子，他所爱的独生子献给上帝。大家特别留意，这里不是好像我们现代人这样说献给上帝做传道人、做牧师那么简单，是献为燔祭，一个 burn offering。 燔祭是旧约律法其中一种献祭的方法，是将整只动物的祭牲是完全焚烧在祭坛上，毫无保留的献给上帝。在这里，上帝叫亚伯拉罕将儿子献为燔祭，就是将以撒当作一只牛或者一只羊那样焚烧在祭坛上面来到献给上帝，是真正的攞命，是将到他宝贝仔的命好像来到是去取掉那样。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命令有几咁不可思议，让我们花少少时间去明白多一下以撒的背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以撒不单止是他的仔那么简单，是亚伯拉罕唯一并且深爱的儿子。如果用广东话形容，就好像用什么心肝宝贝啊、心肝定啊、慈姑定啊，或者金菠萝这样。如果我们再做多少少功课，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就会更加发现以撒真的不单止是他的仔那么简单。以撒代表着亚伯拉罕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盼望。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的名字仍然叫做亚伯兰，当时他年纪75岁那么上下。耶和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在这一连串的祝福，我们就这样听来，好像很吸引那样。不过亚伯拉罕的心里面都可能有以下这个的问题。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对一个已经进入了年老的阶段，仍然未有孩子的亚伯兰，上帝的应许说他要成为大国，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一个仔都没有，我哪里有后裔，哪里可以成为大国呢？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之后 亚伯拉罕的人生呢，经过了很多的起跌，不过上帝那张的支票，那张他将会成为大国的支票的应许呢，似乎仍然未兑现。而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神再一次对他来到讲说话，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叫她的名字叫做撒来，要叫做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不使她为你生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的母，万族的君王呢必从她而出。所谓守得云开呢，就见月明啊。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上帝跟他讲以上这番的说话，预告他的妻子将会怀孕，他的神的应许呢卒之可以兑现了。最后这个应许呢，就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实现了，没错，是100岁。创世纪第21章第2节，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就怀了孕，到了上帝应许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为这个儿子起名呢，叫做以撒。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等待，神的应许呢卒之成真了，以撒呢卒之出世了。跟着呢，亚伯拉罕他们一家人呢就快快乐乐的这样生活下去。你说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是啊，很可惜圣经不是这样说。当亚伯拉罕差不多120岁，他的儿子以撒呢亦都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神竟然呢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就好像几十年来的盼望啊，好像仿佛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化为乌有。你可以想象吗？各位曾经赐下应许的神啊，而家好似咧要将应许攞走咁嘅样。嗰个曾经赐下应许嘅主啊，似乎要亲手啊去推翻佢讲嘅说话。如果你亚伯拉罕，你会点回应呢？你会唔会向天去呼求话，神啊，你系唔系搞错啊？企喺应许同埋现实呢个嘅十字街头。当上帝的应许和眼前的现实好像完全不相符的时候，人生的路究竟可以怎样走下去呢？你是不是仍然相信神是慈爱，神是良善的呢？交代了以撒对亚伯拉罕有几咁的重要之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2章。这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了，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神话道，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亚地去，在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边呢，将他献为燔祭。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可能你都会问到了，这个是不是圣经唯一一处神试验人呢？其实呢，旧约原来好多嘅例子呢都讲到神亦都曾经呢係试验佢嘅百姓，就好似出埃及记第20章摩西对西乃山下嘅以色列人咁讲。佢话到，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係要试验你们，要你们呢常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明白到，神试验人呢在圣经当中原来并不是罕见的。神试验人的目的呢是叫人呢更加的要敬畏上帝。不过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留意，原来旧约其他的地方呢都严严的去禁止以色列人呢是将儿女献为祭给这不同的神明的。这样神为什么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做燔祭呢？虽然圣经没有披露所有的细节，但起码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去确认，就是亚伯拉罕其实当时自己都没有一切的答案。这样我们会问，是什么去支撑亚伯拉罕继续去前行，继续去信靠上帝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心底里面对上帝那个的认识。行了半个世纪，亚伯拉罕 很清楚的知道神是他的天父，是那位爱他的神。而在这个生死的关头，亚伯拉罕虽然他没有所有的答案，但他仍然选择信靠，选择信服。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圣经呢跟着用了极细致的一些的笔触呢去描写亚伯拉罕信服的行动。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命令之后呢，他没有犹豫，他并且毫不拖延的来到作出回应。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路，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亦都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起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他们行了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远远地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同仆说到，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将到献燔祭的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自己呢手里就拿着火和刀。父亲和儿子一步步的走向神所指定的山。亚伯拉罕拿着献祭所要用的工具，虽然心里面可能都有很多的问号，但一路上他似乎沉默不语。当两仔爷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以撒就卒之打破沉默了。第七节，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啊？以撒就说到了，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爸爸，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带那个的祭物呢？第八节，亚伯拉罕回答，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于是二人继续一起前行。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的羊羔，表面上呢，这个似乎是一句很有信心的说话，不过这一句同样是一句呢很不容易讲出口的说话。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深深知道神所预备的羊羔其实就是他的仔，就是以撒。这个真相 作为父亲真的很难可以说出口。他们卒之来到了那个山头了，亚伯拉罕捉了一座坛，之后呢他叫以撒就睡在祭坛的上面。那一刻我相信你都会明白到，以撒可能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而作为圣经读者的我们可能都很难可以想象亚伯拉罕是怎样可以捆绑他的儿子来到放在祭坛的上面。虽然圣经本身都好像没有什么的描述，我们不知道以撒他有没有挣扎，甚至他有没有尝试去逃跑这样。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极其沉重极其痛苦的一个的时刻。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亚伯拉罕将带来的刀举起。其实这一幕的情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原来已经刻画在我们教会台上面大家左边这一幅的 stained glass 的中间的里面。我们相信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词语可以完全的去表达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老泪中横或者心如刀割，一个百几岁的老人家，一对不停在颤抖的双手，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就在千钧一发之间，上帝卒之打破了沉默。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回答，我在这里。天使说道，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在最后的一刻，神预备了一个的替代品， 取代了以撒，成为献上燔祭的祭物。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一只公绵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在最后的时刻，神供应了亚伯拉罕的需要，本来要宰杀的是以撒，公绵羊成为了一个替代品。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边必有预备。这一刻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的开始了。亚伯拉罕叫那座山叫做耶和华以勒，是不单单指是纪念一件的事件，更加是一个不生难忘的宣告这个的真理。特别留意耶和华必预备， The Lord will provide， 这个说话不是一个过去式，而一个的未来式。耶和华以勒不单只是对人生困境的回顾，而一个对未来的宣告，相信神会继续供应和预备。故事的最后，神再一次去确认和建立他的应许。十六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就这样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故事。耶和华以勒是一个当生命行到骨头巷，山穷水尽而无路的故事。耶和华以勒亦是一个经历上帝的供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可能你都会问，对2025年在加拿大或者地球另外一个角落仍然在浪迹天涯，仍然问紧何处是吾家的我们，又有什么的提醒呢？约牧者提出两个的提醒。第一个提醒，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大国，关键原来不在乎以撒，而是那位信实并且成就应许的神。从创世纪十二章走到二十二章，其中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就是有关继承者的问题。亚伯拉罕最关注的就是哪一个会继承他的产业。最初他以为是家里面一个的仆人，之后他太太想利用其中一个婢女为亚伯拉罕去传留后裔，最后儿子以撒卒之出世，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继承者。但谁不知道上帝透过试验亚伯拉罕，让他明白一个真理，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关键原来不是在乎以撒，而是那位信实的神，是那位成就应许的神。耶和华以勒的故事提醒我们，原来不是以撒去成就神的应许，而是神亲自去成就他的话。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儿子所以确保了这个应许，而是那位赐下应许的神。神的应许从来都不是建立在那些的礼物上面，而是建立那位亲手赐下礼物的神自己的身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找紧那些礼物，很可能就错过了那个施恩的主了。在摩利亚的山上边，纵然亚伯拉罕当时呢没办法看清了全部的局面，眼前这个困局呢，他很多的问题都好，但他仍然凭信心去仰望那位掌管全局的主。亚伯拉罕他仍然信靠那位看透始终的神。亚伯拉罕所以成为大国，关键真的不是在乎以撒，而是那位信实并且成就应许的神。这个是第一个提醒。第二方面，即使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以撒岌岌可危，他仍然是那位永不失信并且亲自供应的主。 当亚伯拉罕的儿子问他献祭的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回答，我儿神必亲自预备献祭的羊羔。当年老的父亲亲手捆绑他的孩子，将他放在祭坛的一刻，亚伯拉罕仍然的相信神自己必亲自预备。当亚伯拉罕手起刀落的一刻，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必亲自预备。在摩利亚的山上面，亚伯拉罕他亲身近距离第一手的去经历上帝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即使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以撒岌岌可危，神仍然是那位永不失信并且亲自供应的主。回顾过去三次的讲道，透过天涯客这个系列，我们有机会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浪迹天涯，从75岁走到差不多120岁。第一堂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反省哪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家乡。上个星期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又思考怎样跟神一起去编写去规划我们人生的剧本。今日我们学习神的应许，原来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神所赐的礼物上面，而是建立在那位亲自赐下礼物的神自己身上。在天涯客的系列进入尾声的时候，牧者想用两个问题给大家有一段反省的时间，让上帝对我们不单只是头脑，而是对我们的心来到讲说话。第一个问题，在你过往一段连根拔起浪迹天涯的日子，究竟什么是你生命中的以撒呢？今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面对神的呼召，他愿意将他最宝贵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场信心的考验。从耶和华以勒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即使我们最珍贵的事物陷入了危机，神仍然不会失信，神仍然会供应。这样对你而言呢？什么是你的以撒？是不是那些你最有把握的技能，又或者是你当年建立起来那些的专业的身份，那些的东西很多年来曾经带给你很多的安全感，很好的安稳的一个生活，但这些的东西会不会渐渐占据了甚至取代了你生命当中神才应该占有那个位置呢？你很怕失去他们，你甚至当到这些的事物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依靠。神呼召我们将这些献上，不是想去剥夺我们，而是将我们要学习将一切都放在主的手中，相信祂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道路。当你愿意放手信靠各位看透全局信实不变的神的时候，祂必定会带领你经历信心的突破，成就丰盛的应许。究竟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以撒呢？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在摩利亚的山头，亚伯拉罕亲身经历耶和华的山上面必有预备，之后他将这个山改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回顾在你的生命当中，无论是昔日的香港或者现在的温哥华，会不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时刻是你亲身经历绝处逢生，甚至死过翻生之间上帝及时的供应呢？对有些人来说，耶和华以勒可能是你搬到温哥华之后第一个认识的家庭，因为他们的慷慨，你有机会在温哥华吃到第一次的团年饭，虽然你无亲无故，那一餐饭你一世都不会忘记。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耶和华以勒的时刻是可能你等候了很多个月，很久很久，仍然没有音讯那个永久居民 PR 的身份，眼见带来的积蓄越来越少了，原居地的签证又差不多已经到期， 當你差不多打定輸數，計劃可能需要離境，要想一想下一步怎樣去做的時候，就在你最 desperate 的那一刻的時候，移民局卒之有回音，你親身經歷什麼叫做絕處逢生。耶和華以勒這句說話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我們在溫哥華稱為耶和華以勒的地方，是一個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和 Holland Avenue 的十字路口。在那個路口裏面，我的兒子 Caleb 在15歲的時候發生了一場的車禍。他當時從 UBC 騎單車去回列治文的裏面，那一場是一場十分嚴重的車禍，他被送去到 BC 的兒童醫院的創傷的病房。事後我們得知到有一位女士叫做 Valerie， 她正正就在 Caleb 之後來到開車。車禍發生之後是 Valerie 去打救一天的。我們也知道在急救的人員抵達現場之前， Valerie 一直是陪著 Caleb 的身邊，來到 make sure 她是有清醒的一個的狀態的裡面。雖然我到現在為止我都未親眼見過 Valerie，但我永遠很感謝神的供應，他差派了這一位的好撒瑪利亞人在我兒子生死關頭的裏面跟他一起去陪著他。以後我每逢駕車經過這個十字路口，我都不會忘記那一刻。雖然經歷過這個很這麼嚴重的意外，但那個十字路口確實成為了我們家人的耶和華以勒，一個我們經歷主的供應、見證主信實的一個的地方。回顧你的人生，無論是昔日的香港或者現在的溫哥華，會不會有一個的時刻是你親身經歷絕處逢生甚至死過翻生的呢？回顧你的人生，你會不會記得在溫哥華、在列治文的某一個的地點，你曾經經歷神的供應、神的保護呢？什麼是你生命中的以撒？你的耶和華以勒在哪裡？弟兄姊妹，就讓我們現在安靜片刻，我們尋求神，讓上帝對我們的心去講說話。之後我們會有一段的禱告。好，让我们一起去站立，我们一起去祷告。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就站在你面前，我们宣告你是那位和我们一起同行每一条我们未行过道路的主，你也是那个和我们一起来到去上那个我们不愿意上的山上面，你却是和我们一起去同行相遇的神。今日我们将我们心里面一切的疑虑、一切的恐惧都交托给你，我们宣告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那位亲自供应的神。当我们看不见出路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主啊，帮助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的眼睛去攀登人生的高山。主啊，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和盼望来到去宣告，在耶和华的山上边必有预备，因为你的名就是耶和华以勒。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